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0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被迫害，我们能做什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0日。同修被迫害了，我们需要营救同修，向相关人员讲真相，具体怎么做呢？我结合公益论坛的一些资料和自身实际体会，谈一点认识。刑事案件分为三阶段，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法院审判阶段。一、公安阶段。第一阶段也叫公安阶段，就是警察抓人了，同修被关在看守所里。如果是刑事拘留，37天后检察院不批捕就必须放人，也有提前放人的，所以每一天都非常关键，相当于和邪恶在抢时间。不明真相的警察想把人往里面送，我们想把同修救出来，所以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拖。从实际经验来看，公安阶段是把人要出来的比较容易的阶段，此后每一步难度会逐步增加。具体做法，在第一阶段，家属去公安局要人是最好的。我碰到过的案例中，家属在37天内去要过人的，在第37天就放了，虽然有的是以取保候审的名义放的，家里没有去要人的，第37天被批捕了。如果经济条件允许，最好马上聘请律师介入，由律师陪同家属一起去要人。律师的介入本身也会给家属以很大的鼓励，而家属的坚定态度也会促使律师下定决心，卯足劲儿去做。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在公安阶段，律师可以会见当事人，可以知道当事人状态，可以从当事人口中知道一些案件的具体情况，还可以起当事人和家属的沟通作用。因为同修突然被抓，有的事情需要和家人交代，或者工作上需要交接处理之类的，也可以通过律师捎话，就是尽量别给家人或者工作造成影响。在要人的过程中，对警察说什么呢？可以告诉对方同修不在家对家里造成了困难，说说同修修炼前后的变化。有人觉得自己不会说话，表达能力不强，其实只要是真实的例子，哪怕是很朴实的语言就能打动人。有的时候见到警察可能一紧张就不知道说什么了，所以最好能按上面的思路事先写份书面资料，自己要说什么，从哪些方面说，先想好了做点准备。我身边同修家人被绑架了，基本上就是按照上面思路做的，律师帮忙要人，他也跟着去，能去的部门都去了，能说上话的都说了，是有作用的。在要人过程中可以想办法录音，记住接待家属律师的每一个公安国保人员的姓名、职务、手机号等等，留着备用。怎么找到办案人信息呢？办案单位一般都是公安分局或者公安局的国保，具体人员信息家属找办案人员沟通的时候了解，或者委托律师和警察沟通时了解，或者当地同修了解一下情况，一般也能要出来一两个负责人的信息。对于见不到的国保人员，也可以邮寄真相信，如果感觉存在安全问题，可以转换成法律文书的形式。可以递交的法律文书种类是很多的，到公益论坛上参考格式模板，用 EMS 送达的好处就是手机可以收到回复短信，其他快递当然也可以送达，但能不能收到回复短信不能保证。写真相信也基本按照这个思路，用例子具体写比较好。我身边一个同修家人被绑架， 他就是这么写的，先写家里父母年迈，母亲有病需要家人照顾，再写家人修炼前后身体变化情况等等，给家人带来的惊喜与福分。因为是真实的例子，写出来很感人。他写完之后先拿给身边常人朋友看，常人看了泪流满面，寄给国宝之后效果很好，国宝还把信给被绑架的家人看了，后来就放人了。第一次内容不要写多了，写多了很多人不愿意看。如果了解法律的，可以从法律方面谈谈修炼大法并不违法，反而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也可谈善恶有报的例子，真相性很关键，不能敷衍，不要上网去抄一封，自己发自内心写的和抄来的效果差别很大。讲真相就基本是这个方式，反正就是不放人就要人，或有真相性，暂时看不到结果时，要相信每一次邮寄真相都是有作用的，在另外空间都在销毁邪恶生命。我知道一个同修被关押，同修妻子跟得很紧，各方面能做坚持做，连正义律师都说案子判得比较轻，跟妻子同修坚持邮寄真相信有关系。再提醒一下，家人在公安阶段要注意，不要无意中落入陷阱。有时警察会问家属，你们知道他练功吗？家属回答，知道呀，就无意中变成了证人，被警察利用。律师给我看过一些同修被迫害的卷宗，很多亲朋好友都无意中被警察套话，做了笔录，变成了证人。也有比较聪明的家属，有一个同修诉僵之后，公安厅给家属打电话，你知不知道你家某某练法轮功？家属说，是吗？不知道呀，没有听说呀。后来这事就不了了之了。还有一个警察问同修的孩子，你知道你妈练功吗？那孩子非常镇定地说，我只知道学习，我妈的事我不清楚。过后警察夸着孩子真沉稳。当时警察要迫害这个同修，因没有物证，找不到人证，下一步迫害就进行不下去。一旦无意中变成证人，在法院阶段就无法当同修的亲友辩护人，不能为被迫害同修辩护了。亲人被伪造成为证人，还有一个后果，就是在非法开庭的时候被剥夺旁听的权利及见到亲人的机会。所以一旦同修被迫害了，需要提醒被迫害同修的家属，任何时候不能配合警察，就是什么都不知道。没有被迫害的同修也不要求迫害，比如告诉家人，如果警察找到我你怎么说，这种思维就是求迫害，真能求来迫害，注意不要这么想。二，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如果公安阶段不放人，过了时间案子就到了检察院，就是第二阶段的审查起诉阶段。这里补充一句，邪党系统的有一些人是救不了的，特别是有的政法委、公检法人员甚至参与了火灾器官，罪很大。对于救不了的人，我们要发正念清除迫害，为营救扫清道路。特别是同修家属，一定要在学好法的前提下多发正念，制止这场迫害，能救的救，救不了的不允许捣乱。那天我遇到一个同修家人被关押了，他在请律师做无罪辩护的过程中，除了针对公检法人员讲真相，同时加大力度发正念。一个月之后，负责案子的两个主要责任人被撤职了，好像是政法委还是国保的，其中一个刚上任才个把月。他在持续发正念、使用佛法神通的过程中，相关管事的人连连下台被撤职，到最后连法院大厅刁难过他的几个工作人员也被法院给开除了。他当时让帮忙递交材料，那几个工作人员就是阻挠不给帮忙。不断的发正念， 很大程度地减轻了迫害。迫害同修的幕后黑手是政法委及国保，这样的人能救就救，救不了也不允许其参与迫害。其实一些政法委的人是知道法轮功真相的，他们天天看明慧王，当成工作看，但是为了钱还是不停止迫害。对这样的生命，我们就得用神通来制止迫害，不允许这种迫害持续发生。发正念的时候，功自己就出去了，应该清理谁，谁就下台了或者遭报了。因为这是正法修炼，不允许邪恶无法无天的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这与个人修炼是不同的。我还知道一个同修曾经被迫害，后来他针对当时迫害他的邪恶生命发正念，每天学好法之后坚持多发正念，一个月之后主要迫害负责人出车祸身亡了。邪恶迫害得利用坏人，没有可以利用的坏人，迫害也无法进行，这不是不慈悲。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说，所以除恶是在正法，也是在救度世人与众生。但是旧势力钻空子很厉害，有一种人光强调长时间发正念不学法，或者很少学法，这是邪物。同修们要小心这种邪物人员，不要接受其任何言论。旧势力把这种人已经安插到大法学员中，起着从内部干扰学员修炼的作用，一些人分不清已经被干扰了。办案检察官的信息可以找律师要，要来之后我们可以邮寄真相信，因为到了检察院，案子决定权不光在负责的检察官手上，检察官的上级部门负责人甚至副检察长都要参与，所以讲真相的面积要大点。网上可以查到检察院检察长等的姓名、办公电话等等，可以给他们邮寄真相材料。同时当事人家属也要叮嘱律师尽快给检察官提交无罪材料，检察官是会看律师提交的材料的，如果可能的话让律师打印出三份材料，让律师都给烧进去，让本案检察官帮忙带给部门负责人与副检察长，这样三个能决定案子走向的检察院人员一人一份材料。听说一个正义律师给检察官提交无罪辩护法律材料之后，检察官看完之后就问，国家对法轮功政策是不是变了，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以前在违法。在检察院阶段可以直接递交亲友辩护人委托书，成为亲友辩护人是不需要向检察院、法院申请的，因为这是当事人近亲属的权利，只要通知检察院、法院，但是现实中可能会被检察院、法院刁难，不同意委托亲友辩护人，没有关系，谁阻挠、谁刁难，可以通过投诉、控告来处理，这个过程也是揭露邪恶、遏制邪恶、讲清真相的过程。案件进入到检察院的审查起诉阶段，就可以委托亲友辩护人了，亲友辩护人可以全面介入该案件，公安阶段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亲友辩护人享有和律师基本同样的权利，只是有些限制，比如会见、通信、阅卷需要得到检察院、法院的同意，而律师都有这些权利，配偶、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都可以做亲友辩护人，证明亲属关系的材料用户口本复印件就可以了。亲友辩护人也可以从自己角度揭露邪恶、遏制邪恶。如果检察院阶段没有退回，案子就到法院了。
三，
当案子到了法院，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在法院阶段，请律师做无罪辩护很重要。如果家属懂法律，不怕法警与法官，也可以做亲友辩护人。但是我发现的实际情况，的确有很多亲友因为不懂法律，到法庭上一看那阵势就害怕，说的过程中不敢理直气壮，也不能做到堂堂正正，这样效果就不算好。还有一种情况，有同修不懂法律，还鼓励亲友辩护人说，你不懂法律也没事，不用准备，等开庭之后用正念对待，自然就知道说什么了。意思是智慧自然就来了，其实这是胡来，表面上看是正念，其实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这种人很容易把事情搞砸，就像一个不会唱歌的人有正念就能上台演唱吗？不可能嘛。法庭上是专业的辩论，是用法律来说话，律师是专业人士，从法律角度证明修炼法轮功无罪，是中共协党机构人员在执法犯法，是真正在犯罪。引用哪条法律，从哪个角度切入，都有理有据，非常专业，才能让法官与公诉人信服，才能起到救度司法系统的众生的作用。而且在法庭上讲基本真相，一般是穿插在法律中讲，上来不讲法律，直接讲基本真相，容易被法官打断，借口是与本案无关，在宣传大法。因此完全不懂法律，不做准备，上法庭去讲什么呢？还容易被人看笑话。专业才能把事情做好，这个和神韵艺术团表演是一样的，不专业的表演，救人效果是会大打折扣的。如果亲友辩护人不懂法律程序，知道的法律知识也比较少，很容易被法官用各种貌似专业其实无理的理由打断或拒绝。如果是专业的律师，很容易听出法官的破绽，立刻反驳，很快找出解决的办法，化解危机。非专业人士对法律程序不熟悉就傻眼了，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处理。有一个同修被迫害，其家属打算做亲友辩护人，但是去了之后法官拒绝收亲友委托辩护申请书，家属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结果到法庭上变成了旁听者，都没有机会开口说话。过后问了一个专业律师，律师说你当时就应该怎么怎么办，马上就找到了解决方法。家属很遗憾地说，当时我也不懂呀，结果错过了一次救人与营救同修的机会。救度众生不是想当然的，要做就坚信师父和大法，同时认真学习专业的法律知识。这方面公益论坛整理了很全面详实的法庭审理应对思路，大家可以下载参考。经济条件允许的话，还是最好找专业律师，因为专业律师有很丰富的实际办案经验，与公检法有比较成熟的沟通方式。实际经验这块很多不是短时间能磨练出来的，这个是需要时间来积累的。当然如果有正义律师在场，法律这一块就可以交给正义律师说了，家属可以讲一些基本真相，当然是穿插着个人情况来说。还有一种情况，如果当事人经济条件更好一些的话，可以找两个正义律师，一个有执照的，一个没有执照的，这样搭配着来。这样有什么好处呢？有执照的可以阅卷，可以会见等等。如果亲友辩护人可以成功阅卷，那么就不需要委托有执照的律师阅卷了。而且律师阅卷前一定要说清楚，要将卷宗中的内容告知家属，便于针对卷宗中的违法点及时应对。有的律师阅卷完毕什么都不说，也不针对卷宗内容针对性地写出辩护意见，这个阅卷过程形同虚设， 就没有实际意义了，还浪费很多钱。有执照的律师说话是有顾虑的，不能很放开地说，毕竟也担心被吊销执照，这也不能怪律师。律师执照对律师来说很重要，是他们谋生的工具。没有执照的律师可以作为亲友辩护人来辩护，可以从各个角度来谈，讲真相更深入更透彻，讲真相效果会更好。我们也要注意个别律师到一个地区总是要召集大法弟子交流会，交流会的内容以律师为主导，大意就是要求大法弟子形成整体如何如何，律师对大法弟子形成整体的理解还停留在大家聚在一起搞个什么运动。同修们一定要注意，律师在演讲的时候还会引用几句师父的讲法，一定要理性地对待这种乱法行为，这种破坏作用已经很大了，实际例子不举了，已经有同修因为被卷入其中而被迫害了。见到这种情况的同修必须坚决制止，绝不能给其市场。我们也和律师说明，大法弟子不形成这种整体，大法是修炼，大法弟子仅有救人的使命和责任，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在主导，律师是协助大法弟子讲真相，不是大法弟子在指望律师。同修也要多关心正义律师，多帮助他们，律师也不容易，另外空间干扰也很厉害。我接触的某律师就这两年多次被家事干扰到，几次差点被吊销执照，后来有同修帮忙发正念，减轻了迫害。其实这些都是针对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来的，因为律师在帮助大法弟子救人，所以同修在请律师的过程中一定要帮相关律师发正念，在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迫害的同时，救人与营救同修的效果会好。所以委托律师一定要慎重，大法弟子要有辨析力，也要及时归正自己，并善意地和律师沟通。律师是配合大法弟子的角色，千万不要依赖律师，也不要盲目相信有名的律师。亲友辩护人能自学一些法律知识是最好的。公益论坛上有准律师培训教程，以及各个阶段包括庭审应对的详细介绍。自己明白法律了，也能分辨出律师水平的高低，也不会被律师糊弄了。我不是专业人士，因为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同修由于不懂法律，特别是有的同修文化偏低，自己家人被迫害，同修请了正义律师，自己却连稍微专业一点的法律术语也听不懂，跟律师沟通都费劲。我在旁边需要把律师的话翻译成大白话，同修才能听懂，就这么难。而且因为有同修自己不懂法律程序，不知道如何配合律师，请了律师见不到立竿见影的成效，就对律师心怀怨气。我想把自己知道的一些情况写出来，希望能帮到同修减轻困难。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简明扼要劝三退的一点经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2日。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自从邪恶迫害大法以来，从未停止过讲真相。刚开始时一天能劝退30到40人， 现在每天能劝退5到10人。跟我一起讲真相的同修说，你讲的简单明了，让人一听就能明白，能不能写出来让大家参考一下？这些年讲真相，我觉得同修们讲的都很好，关于讲真相的交流文章也很多，我简单的说一下我是怎样讲真相的。一，就是希望你平安。我遇到人主动搭话，大哥、大姐、老弟，溜达呢，今天天气可真好啊，出来溜达溜达对身体有好处，或者说点其他的拉近关系。接着再说，咱们既然见面都是缘分，我有个好事想告诉你，看他的表情，冲他笑一笑。现在天灾人祸太多了，希望你平安的事儿。有人告诉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来灾来难的时候报个平安吗？看对方的表情，笑一笑。记住吧，现在天灾人祸太多了，就是希望你平安呀。法轮大法是修佛的，我们讲真善人，积德行善，做个好人，就希望你平安呀。再面对他真心的微笑。咱们老百姓平安就是福呀，也不是说让你练，也不要你花一分钱，你也不损失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现在天灾人祸太多了，人又奸又坏的，就是希望你平安。二，现在为什么整治贪官？讲完上面的内容，接下来问他小学时有没有戴过红领巾，中学时入团入过党吗？他入过什么，我就说，党团队得退出来呀。为什么呢？因为他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老天不允许他了。你知道为什么整治贪官吗？老天不允许他了，要淘汰他。老天要淘汰他，咱们入过他的组织，你就是他的一份子，将来就得受他的牵连。咱们从心里退出来，保平安，不受牵连。因咱们没干过坏事，他们干的坏事与咱们没有关系，咱不能当他们的陪葬品，对吧？从心里一想退出来，咱保个平安。您贵姓？如姓张，问一下叫张什么，大多数人都会告诉真实的姓名，实在不说的就给他们取个好听的名字，男性的姓后加上高兴的姓或发，女的就给他起荣华或富贵等等，90%都退。三，老百姓说过筛，我会接着说，为什么跟你说这个事呢？因为我原来很多病，就是练功练好了，天安门自焚都是假的。老百姓说过筛过筛，这就是在过筛呢，希望你能留在筛子上面。回家告诉咱们家里人，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用烧香，不用磕头，不用祷告，不用花一分钱，来灾来难时咱就留下，多好。最后祝他平安健康，有个好未来。他都乐呵呵地说谢谢并暂退。四，有不信的我讲三针疫苗的事。有不信的我一般会说，我知道你为什么不相信，天安门自焚都是假的，是栽赃陷害，别信他那个。你说三年疫情打的三针疫苗是不是假的？什么都能造假，疫苗都可以造假，是不是把咱们全国的老百姓都给害了？有因为打疫苗死亡的，打出病的，并且后遗症还有很多，是不是？讲完后一般的都会连连点头，我再让他退他就很好退了。面对面讲真相，有时讲的时间太长或太多也不行，有的不愿听就要走，简单明了地告诉他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三退，这样 80% 到90%都会退，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